再见。
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5月7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克林目前正在沙特阿拉伯访问，他表示将在和沙特官员举行会谈期间讨论拟议中的请沙特和沙特领导的联军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暂停针对也门境内胡塞反对武装的战事。克里国务卿说，我们已经敦促所有各方都要遵守人道主义法规，采取尽可能采取的每一项预防措施，让平民老百姓能够远离战火，不受到战事的伤害，并且提供机会让人道救援得以运送到当地。克里国务卿在访问沙特期间，在会晤沙特领导人的同时，也将会晤出于人身安全考虑而逃亡到那里的也门总统哈迪。克里国务卿表示，在基于人道主义的基础上暂停空袭的过程中，任何一方都不得企图掠夺更多的地盘，也不能对那些暂时放下武器的人发动袭击。英国选民星期四将投票选举议会选举，民意调查显示选情非常焦灼，结果难以预测。星期三公布的全国民调结果显示，卡梅伦所代表的保守党在选民当中的支持率为 33%， 米利班德所代表的工党的支持率仅比保守党低一个百分点。分析人士称，这一轮选举是英国近年来最为难解难分的一次，同时也是深具影响力的一次。星期三，美国中西部的奥克拉荷马州、堪萨斯州和内布拉斯加州遭到了龙卷风的侵袭，30多所住房被摧毁。风灾损失主要发生在奥克拉荷马州，尤其是首府奥克拉荷马城的郊区。有关官员说，至少有35所住房被龙卷风摧毁。奥克拉荷马城星期三的下午遭到龙卷风的侵袭，据报一个虎园被受到破坏。星期三的晚间发生第二次的龙卷风，一条主要公路上的几辆汽车被掀翻，电线被刮断。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关于人员伤亡的报道。龙卷风给奥克拉荷马城带来几厘米的降雨，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了洪水警报。法国调查人员说，今年三月，蓄意将德国之翼客机坠毁在法国阿尔卑斯山区，并且造成机上150个人全部丧生的副驾驶，在当天早些时候的一趟飞行中，显然试验过如何控制飞机下降。法国当局负责调查民航事故的法国航空事故调查处星期三发布报告说，飞机自动驾驶仪上的高度选择设置被调整过好几次。飞机进入巴塞罗那后的第一段航程处于下降的状态，高度被设在低至30米。调查人员在这份30页的报告中说，副驾驶卢比茨在飞机第一次下降的时候独自一个人在驾驶舱内，他几个小时以后把这架返回德国杜塞多夫的德国之翼客机坠毁的时候也是一个人在驾驶舱内。早些时候的调查结果发现，航班从巴塞罗那起飞前往杜塞尔多夫一个小时以后，卢比茨把去了洗手间的机长锁在驾驶舱外， 调查人员表示，卢比茨不顾飞机驾驶员的呼喊，从飞机的机舱录音器上可以听见正驾驶要求开门的呼喊。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我们要复习本星期学过的主要内容。在第一课中，我们学习了一些国家和民族的名称，重点讲解了一般疑问句和否定句，另外还学习用代词 it 来代表地点。首先请听 Kathy 和 Max 的对话，他们在看一张欧洲地图，因为他们要采访的客人Pierre Dubois 来自欧洲。
Good morning, Kathy. How are you today?
Not bad. And you?
Pretty good. What's that, Kathy?
Oh, that's a map of Europe. Today's guest comes from Europe.
Oh, what's his name?
His name is Pierre Dubois.
Where does he come from?
He's from France.
现在做听说练习，请大家跟着我们说。
His name is Pierre. What's his name? His name is Pierre. He comes from France. Where does he come from?He comes from France.
Let's
look at that map again.
Okay. Oh, look. Here's Florence.
Where?
Here, in Italy.
I see. Where's Rome?
It's here.
Where's Salzburg? Is Salzburg in Germany?
No, it's not.It's here. It's in Austria.
Really? I see. It is in Austria. Is Paris in France? Yes, it is. It's in France.Is Salzburg in Germany? No, it's not. It's in Austria. Is Madrid in Spain? Yes, it is. It's in Spain. Is Seoul in Japan? No, it's not. It's in Korea.
接着是 Kathy 和 Max 采访 Pierre Dubois 时的绘画。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Pierre Dubois. Good morning, Mr. Dubois.
Good morning. Please call me Pierre.
Okay, and please call me Kathy.
Certainly.
Pierre, I have a question for you.
Please?
You're French, right?
Yes, that's right. I'm from France.
Do you come from Paris?
Yes, I'm from Paris.
I love Paris. The Eiffel Tower is in Paris.
And the Prado Museum is in Paris too, right?
No. The Prado Museum isn't in Paris. It's in Madrid. The Louvre Museum is in Paris.
Oh, that's right.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Our guest is Pierre Duboi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Pierre is from France. He's French.
That's right, I'm French.
Max i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He's American.
That's right, I'm American.
Max is from San Francisco, and Kathy is from New York. They're American.
That's right. We're American.
Now
it's time to read our email. We have an email today from Michael in Los Angeles, California. He writes, I like Dijon mustard. Does Dijon mustard come from France?
Pierre, does Dijon mustard come from France?
Yes, it does. Dijon is a city in France.
I like cayenne pepper. Is cayenne in France?
No, it's not. It's in South America.
I see.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being our guest today.
You're very welcome.
Yes, thank you. We hope to see you again soon.
I hope so too.
问答练习，先由 Max 提问，请听众在听到铃声以后，用 Yes 或 No 开头的句子来回答，然后再听 Max 的正确答案。
Is Paris in France? Yes, it is. Paris is in France. Is Dijon in France? Yes, it is.Dijon is in France. Is Rome in France? No, it isn't. Rome is in Italy.
接下来是这一课的每日对话。题目是在东京机场第一部分向陌生人问问题。
Excuse me, do you speak English?
Yes, I do.
Is this the bus to Yokohama?
Yes, it is.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接着我们来做听说练习，请大家跟着说。
Excuse me, do you speak English?
Yes, I do.
Is this the bus to Yokohama?
Yes, it is.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我们本星期在第二课中学习了语言和民族的名称。学习重点是动词 speak， 表示会讲某种语言。首先请听 Cathy 和 Max 在对话中介绍他们要采访的嘉宾 Maria Alvarez。
Good morning, Cathy. How are you today?
Okay, and you?
Fine, just fine.
Our guest today is Maria Alvarez.
Maria Alvarez? Her name is Spanish.Is she from Spain?
No, she isn't. She'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She's American.
Her name is Maria Alvarez. Her name is Spanish. Is she Spanish? No, she's American. His name is Pierre Dubois. His name is French. Is he French? Yes, he is. He's from Paris.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Maria Alvarez. Good morning, Ms. Alvarez.
Good morning. Please call me Maria.
Okay. Maria, where do you come from?
I come from San Jose.
San Jose, California?
That's right. San Jose, California.
Your name is Spanish, isn't it?
Yes, that's right. Alvarez is a Spanish name. My parents come from Mexico.
Do you speak Spanish?
Yes, I do. I speak Spanish and English.
Me too. I speak English and Spanish. Max, do you speak Spanish?
No, I don't. I don't speak Spanish.
Our guest is Maria Alvarez.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Maria speaks Spanish.
I speak Spanish.
She speaks Spanish and English.
I speak Spanish and English.
Kathy and Maria speak Spanish and English.
We speak Spanish and English.
I don't speak Spanish.
Max doesn't speak Spanish. Our guest today is Maria Alvarez. She comes from San Jose, California. Her parents come from Mexico. Maria, do your parents speak Spanish?
Yes, they do. My mother speaks Spanish and English.
Does your father speak English?
Yes, a little. He usually speaks Spanish.
We have time for a telephone call. Hello. You're on the air with New Dynamic English.
Hello, my name is Bit. I'm from Thailand. I have a question for Maria.
Yes, go ahead.
You're from California, right?
Yes, that's right.
In California, do people speak Spanish?
That's a good question. Some people in California speak Spanish. Many people in California speak both Spanish and English.
Bit, I have a question for you.
For me? Okay.
Do people in Thailand speak English?
In Thailand, people speak Thai, but some people also speak English.
I see.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calling.
Maria, thank you for coming on our show.
Thank you for inviting me.
We hope to see you again.
Thank you. I'd like that.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
English. Do you speak English?
Yes, I do. I speak English.
Are you English?
No, I'm not. I'm not English. I'm American.
Spanish. Do you speak Spanish?
Yes, I do. I speak Spanish.
Are you Spanish?
No, I'm not. I'm not Spanish. I'm American.
下面是每日对话，在东京机场第二部分。
Excuse me, do you speak English?
Yes, I do.
Is this the bus to Yokohama?
Yes, it is.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Are you from Yokohama?
No, I'm not.
Where are you from?
I'm from Korea.
Really?
接着我们做听说练习，请大家跟着说。
Are you from Yokohama?
No, I'm not.
Where are you from?
I'm from Korea.
Really?
This is the new dynamic English man on the street, Kent Moss. Today, I'm standing in a children's playground in Washington, D.C. Excuse me?
Yes?
Are these your children?
My children? Well, yes and no. I'm not their mother, but I do take care of them. I'm a child care worker.
Oh, I see.
Their parents are diplomats. They com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Oh, they're so cute.
Yes, aren't they? Ying is from China. Mohammed is from Saudi Arabia. Hans and Krista come from Germany. And Michael is from Sierra Leone.
Sierra Leone? Where's that?
It's in Africa.
I see. Do they all speak English?
Yes, they do. They speak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Ying speaks Chinese and English. Mohammed speaks Arabic and English. Hans and Krista speak German and English. And Michael speaks English and French.
Do you speak all those languages?
No, I don't. I only speak English. Oh, excuse me. Hans, come back here. Hans. Hans, I have to go.
Okay. Nice talking to you.
在第三课里，我们继续学习常用的几种语言的说法，练习用疑问代词 who 来提问题，用 yes 或 no 来回答一般疑问句，以及用 doesn't 和 don't 构成否定句。Cathy 要在对话中介绍今天的两位采访嘉宾 Pat Miller 和 Sandy Steele。
Hi, Cathy.How are you doing?
Fine, thanks. And you?
Oh, not bad. Who is today's guest?
Today we have two guests, a young man and a young woman. Their names are Pat Miller and Sandy Steele.
Who is the man and who is the woman?
Excuse me? What do you mean?
Pat is a man's name, and it's also a woman's name. And Sandy is a man's name, or a woman's name. Is Pat a man or a woman?
Oh, I see. Actually, I don't know. Let's find out.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s today are Pat Miller and Sandy Steele.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Thank you. We're happy to be here.
Now, who is Sandy and who is Pat?
I'm Sandy.
And I'm Pat. Nice to meet you, Kathy.
Yes, it's nice to be here.
Sandy, Pat, do you both come from the U.S.?
No, we don't. I come from the U.S., but Pat comes from Canada.
That's right. I'm from Montreal, Montreal, Canada. But we both live in the U.S. We're students at American University.
Here in Washington, D.C.?
Yes, that's right.
Where do you come from, Sandy?
Texas. I come from Dallas, Texas.
Pat, in Montreal, do people speak French?
Yes, they do. People speak French in Montreal.
Do you speak French?
Yes, I do. I speak French and English.
How about you, Sandy? Do you speak French?
No, I don't. I speak English and a little Spanish, but I don't speak French.
Our guests are Pat Miller and Sandy Steele.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Now we're going to do a listening practice. Please listen and say.
Who speaks French? Pat speaks French.
I speak French.
I don't speak French.
Who speaks Spanish? Sandy speaks Spanish.
I speak Spanish.
I don't speak Spanish.
Who speaks English? Sandy and Pat both speak English.
That's right. We speak English.
Now
it's time for us to take a phone call. Hello, you're on the air with New Dynamic English.
Hello, my name is Samantha. I'm from Denver.
Yes, go ahead.
Sandy, Pat, which one of you is from Canada?
I am. I'm from Canada.
Okay, I have a question for you.
Yes?
People speak French in Montreal, right?
Yes, that's right.
Do people speak English in Montreal?
That's a good question. In Montreal, many people speak both French and English.
I see.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calling. Let's take a break.
问答练习，先由 Max 提问，请听众在听到铃声以后，用 Yes 或 No 开头的句子来回答，然后再听 Max 的正确答案。
Is Sandy from the U.S.? Yes, he is. He's from the U.S. Does he speak French? No, he doesn't. He doesn't speak French. Does he speak English? Yes, he does.He speaks English, but he doesn't speak French. Is Pat from the U.S.? No, she isn't. She's from Canada. Does she speak French? Yes, she does. She speaks French. Does she speak English?Yes, she does. She speaks English and French.
下面是每日对话，在东京机场，第三部分。
Excuse me, do you speak English?
Yes, I do.
Is this the bus to Yokohama?
Yes, it is.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Are you from Yokohama?
No, I'm not.
Where are you from?
I'm from Korea.
Really? You're not Japanese?
No, I'm Korean.
But you speak Japanese.
Yes, I do.
我们接着做听说练习，请大家跟着说。
You're not Japanese?
No, I'm Korean.
But you speak Japanese.
Yes, I do.
各位听众，今天的新动态英语就复习到这里。谢谢您收听，我们下星期见。
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Bye.
For further study, 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For 了帮助学习，新动态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克里目前正在沙特阿拉伯访问，他表示将在和沙特官员举行会谈期间讨论拟议中的请沙特和沙特领导的联军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暂停针对也门境内胡塞反对武装的战事。克里说，我们已经敦促所有各方都要遵守人道主义法规，采取尽可能的每一项预防措施，让平民百姓能够远离战火，不受到战事的伤害，并且提供机会让人道救援得以运送到当地。克里国务卿在访问沙特期间，在会晤沙特领导人的同时，也将会晤出于人身安全考虑而逃亡到那里的也门总统哈迪。沙特方面表示目前正在考虑暂停针对也门境内的胡塞武装的空袭和其他一些军事行动。人道救援人员此前抱怨说，由于空袭等军事行动，向也门境内的平民百姓运送食品和其他救援物资已经变得非常困难。英国选民星期四将投票进行议会选举，民意调查显示选情非常焦灼，结果难以预测。星期三公布的全国民调结果显示，卡梅伦所代表的保守党在选民当中的支持率为 33%， 米利班德所代表的工党的支持率仅比保守党低一个百分点。这一民调结果显示意味着选举结果出台后，英国的这两大政党中的一个将不得不同另外几个较小的政党中的某个党结盟，共同组成新一届联合政府。英国议会下院总共有650个席位。分析人士称，这一轮选举是英国近年来最为难解难分的一次，同时也是最具有深远影响力的一次。卡梅伦表示，如果再度当选，将就英国是否继续留在欧盟进行全民公投。欧盟目前有28个成员国，此外苏格兰独立问题也是这次选举的一个关键议题。苏格兰民族主义者在去年的独立公投中失败，但其他政党可能在星期四的选举后成为议会第三大党，并可能同工党组建联合政府。星期三，美国中西部的奥克拉荷马州、堪萨斯州和内布拉斯加州的遭到了龙卷风的侵袭，三十多所住房被摧毁。风灾损失主要发生在奥克拉荷马州，尤其是首府奥克拉荷马城郊区。有关官员说，至少35所住房被龙卷风摧毁。奥克拉荷马城星期三下午遭受龙卷风侵袭，据报一个虎园受到破坏。星期三晚间发生第二次龙卷风，一条主要公路上的几辆汽车被掀翻，电线杆被刮断。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法国调查人员说，今年三月蓄意将德国之翼客机坠毁在法国阿尔比斯山区，并造成机上150人全部丧生的副驾驶，在当天早些时候的一趟飞行中显然试验过如何控制飞机下降。法国当局负责调查民航事故的法国航空事故调查处星期三发布报告说，飞机自动驾驶仪上的高度选择设置被调整过好几次，飞机进入巴塞罗那后的第一段航程处于下降状态，高度被设在低至30米。调查人员在这份30页的报告中说，副驾驶卢比茨在飞机第一次下降时独自一人在驾驶舱内，他几个小时后把这架飞机返回德国杜塞尔的德国之翼飞机坠毁时也是一个人在驾驶舱内。中国成都市的官员访问了优步公司的办事处，看来有关当局扩大了对出租车移动招车服务的调查范围。成都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发言人说，有关官员星期三访问期间进行了采访并搜集信息，他没有提供其他细节。上星期警方突然搜查了成都的优步办公处。中国国家媒体报道说，有关官员在调查优步是否合法注册。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五月六号星期三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震惊国际的八九天安门六四事件周年纪念日很快将至，26年以来中国政局更替，经济发展，不过中共政府却面临政党腐败和体制缺陷，中国民众则是深陷自由缺失、民族不睦和阶层分化。那么当年的六四事件，今天的现实意义在哪里？解禁六四是否迫在眉睫？时事大家谈今天就此专门邀请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先生来进行分析，同时我们也欢迎各位观众听众以及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是400-120-0551 400-120-0551。魏先生，欢迎您来到节目现场，谢谢您，你好。那么首先呢，我想问，就是说26年过去了，我们刚才也谈到，就是说这个26年是中国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那么我们看看与之相关的这个新闻事件，就是说，当然这个六四事件每年都是一个没有办法回避的话题。那么今年我们看到，就是说前中国的这个民主运动人士熊燕呢，他要求回国探亲，但是遭到拒绝。那么这个事件呢，引发我们看到在那个中国的《环球时报》的发表评论，他是这么评价熊燕说：“这个熊燕当年呢是伤害和撕裂了中国的这个社会和民众。那么他在这么多年过去之后呢，没有进行反思和忏悔，反而继续站在执政党的对立面。那么我想问您的就是说，这些年过去之后呢，似乎中国的这个中国共产党他的这个政治境界呢？”好像完全没有提高，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就是说把这个执政党和政府等同起来，把政府和社会与民众等同起来。
有很多人在不断的说中共改进了，中共变好了，但是熊岩这件事说明呢没变，因为25年来不断的有人要回去，就是跟六四有关的吧，或者跟那个反对派运动有关的人想回去被拒绝入境。大家说变来变去，到现在还是没变。六四事件呢，实际上是，就是全民表达意愿的那么一个很重要的运动。这种事情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会永远记得它的，不是说过几年就会忘掉，不是能淡忘的事情。大家都希望那个有个真正的政治改革，然后呢，哪怕有一点微小的变化，你就说这些异议人士。他回家探个亲，他老母亲病了，对不对？你不让回去探亲的话，人情上说不过去。
是，
哪怕有点微小的变化，现在看来没有。
或者说就是说，至少说你不能够把这个执政党和政府和这个社会给等同起来。那么说到这个微小的变化，我想就问问你关于赵子阳的问题。那么最近呢也在谈论，就是说关于赵子阳他逝世10周年之后呢，这个安葬的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上。那么究竟安葬在什么地方？中共是不是同意把他安葬在这个民间的墓地？那么关于赵子阳这个人呢，就是说我想看看您怎么定位他，就是您把他定位为中共党内的这么一个改良派呢，还是说您觉得在他身上能够看出这个比方反对党的这么一个倾向呢？
我倒不觉得有反对党的倾向，但是可以说呢，共产党里不是没有好人，像赵子阳、胡耀邦这些人就是还有良心的好人。虽然他是坚定的一个共产党人，但是呢，他看到这个事情做得太过分、太不好的时候，他还是不能做，或者要站出来说话。这样的人还是有，只能是这么说，不能说他是反对党。
但是不是说现在中共就是如果要出现反对党，是不是说时机还没有成熟呢？还是您觉得已经到了关键的这个时刻了？
反对派呢是很重要的，任何时候都有。你就是独裁政权，他还是有反对派，只不过处于被镇压的状态。
是，
现在仍然是这个状态。从刚才咱们说的熊岩的事情来看，就是说，从那个执政党方面来讲，他们没有任何松动。就是不准许出现反对党，甚至连一点微小的变化他们都拒绝。甚至你看连胡耀邦、赵子阳的这么简单的事，弄个纪念活动或者一个下葬的事情，还要当做一个大事来讨论。我想这个可以说中共的这个政治体制，独裁专制的政治体制没有松动的迹象。
那么另外呢，我们就是除了这个事件之外，我们还看到中国在这个言论自由方面还有宗教自由方面也是出现了这个，应该说呢就是也没有看到改变。比方最近我们看到
最近甚至还收紧了。
就说另外一位，就是说你也很欣赏的一位这个民主研究人员胡平，他讲过一句话，就是说到这个言论自由问题。那么他说，当然这个言论不是有了言论自由就有了一切，但是如果没有言论自由的话呢，是什么都没有，一切都没有。那么我们最近呢看到像是高瑜事件，高瑜被判刑七年，那么还有就是这个党内的这个可以说是自由派的这个杂志《炎黄春秋》呢也遭到了这个。他们这个稿件必须要求被送审。那么从这个情况来看，就是您说言论自由实际上是在出现倒退。那么其实我们是不是看到，就中国政府呢对他们来讲的话呢，就是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他会不会从另外一个方面给中国民众追求这个言论自由的这个是应该说使出了一个这反作用力量呢？
现在实际上就是这样，习近平那个集团上台以后呢，可以说是比以前更没有信心了。他们对共产党呢，可能了解的比胡锦涛要更深入一点，所以他们更没有信心了。所以他们就觉得，不能给老百姓言论自由，要镇压。老百姓要是说三道四，就如何如何了。这是他们最近的一个特点。所以你看，在言论方面，本来前面十几年已经逐渐的有点放松了，在大家的争取之下，最近突然又收紧了。像抓那个高瑜就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警告你们这些自由派，你们不要以为我们可以容忍你们怎么怎么样，你不要以为我们经济发展就离不开你们，那个等于是习近平想告诉大家，他要走的这条路就是什么，经济要发展，但是政治上必须是专制的。他们现在把政治上必须专制放在前面了。邓小平时代呢，当然政治还是要专制，但是经济发展它要放在前面，现在翻过来了，就是政治专制保证我们共产党呢，独家天下，这个放在经济建设的前面。
那么您觉得这个习近平他的这个政党为什么现在对这个言论方面进一步收紧？这反应就除了您刚才讲的，就是说他们没有自信，
缺乏自信。
那么还有从他的这个历史的必然规律来说，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那么还有呢，就是说中国老百姓、中国的民众，他们应该可以怎么做？
从习近平他们这个角度讲呢，他们可能比那些老共产党更明白，你这个体制不变的话，你这个什么清理腐败啊，或者说这个把政治搞得更好一点，让大家过得更舒心一点，这些目标看来就是很难达到。但是他们又不愿意放弃一党专政，那么在这种矛盾的状态下呢，他们就决定选择了，或者说他们选择了政治上要更加专制，不能放松。按他们说的就是接受苏联的教训，你一放松，老百姓的意愿也可以自由表达，那这个共产党一党专政就维持不下去，这是他们的主要想法。
那么就是说另外看到这个宗教自由方面也有这个类遇到这个言论自由方面类似的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前几天也看到，就上个星期在黑龙江的伊春的当地的这警察说，你们不是没有加入三自教会呢，就是邪教。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的这个国际上的这个宗教，像是梵蒂冈呢，现在也跟北京似乎这个走得比较近乎啊。那么是不是说国际上的这个宗教力量，他们也在跟中共有一种这个妥协的趋势呢？
其实从很多年以前，梵蒂冈就一直想跟中共妥协，他们很积极、很主动的要妥协。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他们总觉得跟政府搞好关系呢，我传教可能就容易一些。另外一方面呢，他们不太懂得共产党，虽然这共产党是从欧洲起源的，但是他们跟宗教关系一直很紧张，他们不太懂共产党，是共产党本身就是一邪教。宗教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都有排斥性，它对其他的宗教都有很强的排斥性。当然现代的宗教学会了互相容忍，大家你信你的，我信我的，大家互相容忍。但是共产党是一种中世纪宗教的那种模式，它不容忍任何其他宗教，它可以容忍一个三自教会，那个三自教会必须在它的领导之下就是必须是假的。所以在这个前提没有改变的情况下，你无论想跟那共产党怎么妥协也妥协不了，妥协的就是你得听他的，你得让他去控制这个教会，这样才能达到目的。那么你又不愿意，所以这就 妥协了很多年，最后还是没有妥协。嗯，
那么就是说到这个您说共产党的他的这个信仰，对自己信仰的强调呢，是一种中世纪的这么一个方式。那我想问您，为什么在中世纪的这个方式，在今天的中国为什么还可以依然的这个存在下去？
这个宗教专制呢，当然说中世纪宗教指的是那个基督教、天主教的中世纪啊，
是那种思维方式，
思维方式，而且很残酷，就是排斥性很强，而且他要控制政权。现在宗教的一个好处就是政教分离，宗教你就搞你的宗教就可以了，那这样他就没有什么大的危害。但是呢，你要是这个仍然维持这个我排斥其他的，所有你都得信仰我的，你不信仰我这一派就不行。那这种宗教呢，中世纪的基督教是这样的，带来很大危害。其实现在也有很多那个教派，包括那个很多的像伊斯兰的原教旨主义等等，他们也是采取这种方式，极端排斥别的信仰，不跟大家和平共处。那么必然的，要么他就是暴政，要么就是战争。
好的，魏先生，我们接下来来接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看看他们有什么话要说。好，那么首先呢是第一位广西的李先生，你好。广西李先生。
喂，
您在线上，请讲。广西李先生。
喂，
您在线上，请说。
哦，听到了。
嗯，
就是说我们中国呢，现在民主自由了，你看嘛，现在到处都是繁荣。还有现在习近平上台，很多那贪官都落马了。现在天下太平了，只有搞经济的就宗教自由不是谢谢，那先这样。
好，谢谢广西的李先生。接下来一位是北京的李先生。北京李先生，你好。
喂，
请讲，是你。
是北京，是北京。
是
啊，
北京李先生，请讲。
好，谢谢。今天有幸和魏先生在电视直接通话，魏先生好，嘉宾好。
嗯，你好。
我
你好，你好。
运动结束之后，我都写下过四句祭文，就是对学生这个我非常的这个赞赏钦佩。我当初就是这样写的，我说：“赤子之心，赤子心，敢为社稷不惜命。中华自由，英雄在。”一代前脚大学生，因为魏先生像你们这些仁人志士，对中国的民主，很多这个。
好，谢谢你。
很多这个那什么啊，国家这个大业，不怕燃尽成一回，只为暗夜有国运的精神，我非常的钦佩。
谢谢谢谢。
祝你们这些人来日方长，要保重身体。好的，我就说这个。
好，谢谢北京的李先生。接下来一位是辽宁的孙先生。辽宁孙先生，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好。我想啊，就是六四事件，我是这么认为的。学生在纪念胡耀邦逝世的时候，举行了一场学潮，发生了一场学潮运动。这场学潮运动的发起本身的性质是好的，是无罪的，也是无错的。无论是当今看、现在看，还是过去看，说要求惩治腐败，这是人民监督政府是一种最好的方式。毛主席在活着期间就需要的话说，人们要是看到的话有那啥的，可以造我们的反，这也符合的话我们建国的精神。但是在中国的国情来看，发展一场学潮运动，如果要说是控制不住，中国就会乱下去。但是今年的话是有腐败，在习近平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已经的话大力的举起了反腐的大旗，中国会一步步的好起来。因为中国的话的民主，不像跟西方是不一样的，和美国也不一样的，国情不一样。因为中国每一次在运动的背后，只要是有外国势力和本国的 一些的话，成员政治人物都想出现，都想独立自己的门户，中国就会的话乱起来。中国首先必须先稳定，有一个强大稳定的国家，中国的话人民的意识走向民主，中国才能的话发展成一个完整的民主。共产党不是邪恶。
好，谢谢辽宁的孙先生，明白您的意思。您说这个独裁就等于稳定。好，接下来一位是新疆的马先生，马先生你好。
大家好。
嗯，
如果我是那个强势的政府，我会向六四事件受伤害的个体平反和道歉。作为六四事件的受害者，大部分不愿意揭这个伤疤，反而默默地勤奋地为着这个社会做着贡献。中华民族正是由于有这么多的忍辱负重的个体支撑着这个社会，反而使同情他们的广大民众呢更加的钦佩他们，所以向他们致敬。啊，我作为我们，如果大家都像他们那样子，我想我们在这里也就不必要这么多的纠结了。好，谢谢大家。
好，谢谢新疆的马先生。我们请魏先生做一个回应。刚才辽宁孙先生谈到这个变革呢中国就会乱，还有就是民主呢，西方的民主跟中国是不一样的，这个民主的道路是有所不同的。那么其实有很多人都提出这么一个观点，请你做一个回应。
每一个国家的民主呢都会是有自己的模式。那个共产党总是批判啊，我们不要西方民主，
不合脚。
什么叫西方的民主？美国和法国还不一样呢。我前几年有一次在法国，他们那个文化部长搞一个 party， 也是那种公开的活动，他在那儿就是说啊，我们跟美国怎么怎么不一样啊，美国那个不是民主，我们法国才是民主。可见其实民主制度和民主制度之间都有很多的区别，但是有一些很基本的东西是共同的。这些东西恰恰是共产党没有的。
比方说这些共同的东西是哪一些因素呢？
就是跟人性有关了。因为这个社会要想治理得好，让大家没有怨言，首先啊没有怨言，那么就得让大家说话，
是言论，
大家的意见都表达出来了，然后呢把大家的意见再综合一下，最后如果大家意见不同，咱们投票表决，大多数人意见被接受，不管对的错的，你只要是符合大多数人的意见，首先人们就没有那么多的怨言，没有那么多的那个怨恨，另外呢人多智慧大，总归是正确率高一些。独裁政权有的时候很正确，但是经常一犯起错误就是大错误，甚至引起整个社会倒退，甚至引起兵荒马乱等等。真正制造动乱的往往是专制社会。有人要告诉你说美国发生政变了，你相信？没有人相信。因为这个制度很稳定。为什么稳定？就因为刚才咱们讲的这些基本的因素，啊，大家都有表达意见的自由，然后呢有一个制度把大家的意见综合起来，这一定是要有一个制度综合起来，而不是说我就代表人民了，像共产党一张嘴就我就代表全国人民，那是不行的，那代表不了。
总而言之就是说，包括这个像是言论自由呀，宗教信仰
的
自由，还有这个媒体监督的自由，那么这些因素呢才是成为这个社会能够正常的有序发展的这个基石。那么另外呢，谈到就是现在就六四过去这么多年之后呢，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全球第二，那么相当的这个让中国政府感到骄傲。那么当与此同时呢，也产生了这个贪腐现象。那么有部分的人说贪腐呢就是经济发展可能是必须导致这么一个结果，那么您同不同意？那么习近平反腐呢，他究竟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
首先来讲，人的欲望是都想贪，对不对？人人都想多得到一些。
对。
指人的贪心是自然现象，是人性的本性吧。但是呢，作为一个社会制度，掌握权力的这些人如果贪起来，那么别人就要吃亏了，这就不公平，对不对？所以反贪腐其实就是一个公平的问题。如果你没有一个公平的制度，你怎么能够反了贪腐呢？你前面像习近平那边啊，王岐山现在抓人，虽然抓的不够多嘛，但是宣传的很厉害。就算你把现在的贪腐的官员都抓完，你怎么能保证后边不贪腐呢？毛泽东搞文革的时候，也其中有一个目的之一吧，也是把这些腐败官员，当然跟现在没法比啊，但当时也算是腐败官员， 整治了一番，整治完以后换了一批所谓的工农兵上来，发现差不多，甚至还不如前面一批，所以他后来又把老干部又启用了。所以说这个没有一个合适的制度，没有一个能够监督政府官员的这样制度，你这个反贪腐你决心再大其实都没有用，你不能达到真正的目的。
对，就像这个王岐山他提到的，他说我们通过反腐，我希望做到让人们这个不想不能也不敢贪。那么实际上我觉得他这个三个不什么什么最重要的一点还是说应该是不能贪，这个就是您谈到的由这个制度来限制，让你没有办法这个想，这个人人都想，对不对？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安徽的蒋先生你好。
哎，你好，能听到吧？
嗯，能听到，请讲。
主持人好，来自魏老师好。
你好，你好。
前面那位孙先生简直就是一派胡言，说中国不适合搞民主，适合独裁专制，简直就是一派胡言。然后呢，我还有个问题啊，我想说一下啊，中国的民主化，还有世界的民主化，比如说东欧巨变，韩国的民主化，台湾的民主化，阿拉伯之春。没有一个国家的民主化是因为独裁者主动放弃自己的权利，而是通过人民不断的抗争。世界历史就是这样的，不可能指望习近平他怎么样怎么样，这是不可能的。习近平这种高压政策，中国绝对不可能出现民主的。如果习近平真的是一个想为中国好，想为老百姓好，他应该进行的是开明专制，而不是这种极端的这种毛泽东这种手腕。好，谢谢大家。
好，谢谢蒋先生。接下来一位是天津的艾先生，艾先生你好。
您好，我想问一下魏先生，就是魏先生，您对美国对中国的六四问题非常关心，但是对埃及的民主运动却不闻不问，我想问您这是为什么？还有个问题就是，您从中国出来的时候，在美国之前，还有在法国 ISC 讲过，就是这个海外的民营分子之中有很多中国的内奸和特务。这么多年过去了，您是不是可以揪出一两个中国大陆的内奸和特务，用我们共同谴责一下？
谢谢天津的艾先生。
就是在这次金融危机，在这次美国的金融危机的时候，您也在美国之音就是做过一次讲话，就说美国的民主制度非常优越，可以严格的控制住这个有严格的监管体系。可以控制住这个金融危机，但是到现在这个金融危机还没有过去，我想您再给我做一个解释。
谢谢天津的艾先生。魏先生请您做一个回应。
阿拉伯之春呢，其实也不是我们不关注，我们一直也在关注，包括我们其实跟这个阿拉伯之春的很多这个朋友也有联系，但是我们遵循一个原则，就是别人国家的事情我们不干涉人家的事情，我们可以帮助人家，私下里的帮助，但是我们不去指手画脚，也不去妄加评论。至于别人把事情做到什么程度，那是人家的事情，我们去干涉是不合适的。不是说我们不关心。至于说这个刚才天津艾先生还提了个什么问题来的？
其他的有一些批评，就是我想他关键还是指的这关于埃及的这个国际的这个民主道路问题。
他说那个美国的金融为什么没控制住？其实这个民主制度很重要一条，它能够控制住很多事情，包括腐败等等，那是因为有民众的监督。但是在很多事情上呢，过分的专业的事情上，老百姓的监督就显得不够了，甚至媒体可能都是外行，这需要金融界的一些这个专家等等，他们来做。有很多事情呢，不是想做就能做得到的。
是，
但是这个制度你可以看到，它总是在努力，总是在试图去控制，而且确实也达到了一部分的目的。所以我们相信经过一定的过程，这个金融界的一些混乱啊，包括那个金融体制里的一些问题呢，会逐渐的被解决，而不像那个在一个专制国家出了问题掩盖起来，结果问题越弄越大，最后爆炸了。
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也感谢各位观众、听众和网友参与。以上的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另外呢，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的账号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 @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我们期待有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关注习珠会和世界新闻自由等热点话题，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祝大家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